小乖乖，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我是杨涵姐姐。今天杨涵姐姐继续为你讲的是《列那狐的故事之白忙一场》。由于列那心虚体弱，所以同邦赛战斗到最后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她不敢再继续斗下去了。聪明的列那估计自己最终也斗不过邦赛。又估计邦赛虽然勇猛，但却心软，还不至于置他于死地，所以他就早早地摔倒在地上，假装战败了。果然邦赛一发现对方被打倒，马上就很绅士地放弃了敌人，赶去找科尔托了。列娜等到邦赛一离开，就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小心地看了看周围，没有什么危险了，便飞似的跑到鼹鼠库尔特太太那里去，请求他为自己诊治伤口。库尔特太太给他喝了一小杯自己配制的药酒之后，他的精神便完全恢复了，于是重新振作了起来。列娜谢过了库尔特太太就离开了。走过熊狼叶森格伦的门口时，列娜想起海德逊太太以前常常殷勤地招待她，并且有时还用一些可口的食物招待她。这一天恰好海德逊太太独自在家，叶森格伦出去找食物了，孩子们在房子附近玩耍。海德逊太太一眼看到了从门前经过的列娜，关切地问道：
嘿，我的好外甥，你看起来那么憔悴，怎么了？
哎，好舅妈，是一条大野狗把我搞成这般模样，我痛苦极了。
哦，可怜的列娜，赶紧休息一下吧，我去为你烧一只小鸽子。本来是给叶森格伦准备的，不过我想一会儿他还会带回别的食物的。
虽然一只鸽子不足以满足列娜的胃口，可是盛情难却，再说了，何必放弃这送到手的美味呢？列娜之所以受到如此款待，完全是由于海德逊太太对她的偏爱。不同的是，叶森格伦的孩子们却非常讨厌列娜，他们一看见她来就隐藏起来，监视着这个一贯喜欢戏弄别人的表兄，看他到底又要干什么。他们看见列娜在吃着妈妈烧的美味的鸽子，顿时就冒火了。那鸽子肉正是他们眼巴巴看了好久想吃却又吃不到的东西，哪怕吃一点点也好啊。因此叶森格伦一回来，孩子们就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叶森格伦心中当然也不高兴，可是他没有在脸上表现出来，相反他对列娜显得非常亲热，因为他心中早已经打算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害过自己不止一次的外甥了。他不慌不忙地说：
外甥呀，你的名气可是越来越大了呀，大家都说你和鱼贩子斗智，不但弄到了大量食物带回家去，还嘲弄了他们，你可真是高明。
列娜说：
嘿，一点也不假，你弟弟普里莫后来又去模仿了，但当然不会成功了，因为不幸得很，他碰到的恰巧就是被我戏弄过的那两个鱼贩子，在他们面前装死岂不是送死吗？同样的把戏，他们当然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并且他们为了解恨还把可怜的普里莫打了个半死。我可没有参加这件事啊，可是普里莫吃了亏，事后就毫无根据地怀疑起我来了。 我第一个想到这个办法，而且冒着危险去尝试，虽然得到了成功，但那是侥幸成功了一次，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呢？
叶森格伦说：“
外甥呀，凭你的创造才能，每天发明一个新办法，应该是毫不费劲的事。我今天要请你帮忙了，也就是想请你发明一套新的方法来找吃的。你瞧，现在正是鲜鱼上市的季节，每天早晨我见到许多车子都是装得满满的，难道你没有见到吗？为了你自己的家，也为了我这一家子，咱俩为什么不合作，一块儿去弄一些好鱼，把我们的生活改善改善呢？”
那没有问题。
列娜看到叶森格伦这个笨东西，今天居然也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不由十分高兴，于是对他说：“
好吧好吧，咱俩明天一早就一起去等候鱼车，具体做法嘛，到时候就会有的。”
和叶森格伦约定时间之后，列娜就回到了家里，回想起白天的事情，她兴奋了一整夜。第二天，列娜哼着小曲儿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和叶森格伦一起等候运送鲜鱼的马车。太阳已经高高的升起来了，却还是不见鱼车的影子。他们真的有点厌倦了，这种无望的等待折磨得他们很难受。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远处来了一匹马，拖着重重的车子。赶车人坐在车上打盹儿，任由这匹识途的马拉着车向前走。列娜说：“
哎，机会来了，驾车人正在睡觉，我们行动起来就容易多了，只需要轻轻地跳上车子，便可美美地吃上一顿了。哎，记住，动作一定要轻，惊醒了车夫，可有我们好瞧的。”
叶森格伦慢吞吞地说：“
我想最好还是你独自跳上去，我这么笨重的身子肯定会惊醒车夫的。”
列娜在头脑中迅速考虑了一下叶森格伦的建议，点点头，因为她想，万一车夫被扰醒了，她最先能看见的是地上的狼，而不是车上的自己。既然叶森格伦如此建议，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为这巧妙的安排而高兴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叶森格伦的圈套。他们跟着车子跑了一会儿之后，列娜纵身跳上车子，打开了一只鱼篓，将一部分鱼拿了出来，扔在了路上。时间太紧了，列娜连品尝一下美味的机会都没有。按照约定，叶森格伦应该把这些东西搬到小树丛后面，在那儿等着列娜来分赃。可是列娜进行了不久，车夫醒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对马抽了一鞭子，马开始加速了，列娜也被带走了。列娜不愿意冒着被捉住的危险，就一动不动地蹲在车上。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跳下了车，向着灌木丛狂奔而去。到了与叶森格伦约定的地方，却没有了叶森格伦的踪影。列娜一边走一边喊着叶森格伦的名字，终于在很远处的一个小树林里找到了叶森格伦。列娜责怪叶森格伦不守信用。
可是我没有临阵逃走。
叶森格伦振振有词，好像受了委屈似的。
我完全是按照我们事先约定在这儿等的。好外甥，也许是太阳晒得我头昏脑胀，把地址给记错了。
列娜气喘吁吁地追问：“
那么，我的那份鱼在哪儿呢？”“
哦，你的那份什么呀？”
怎么了？难道你又弄错了？我的那份鱼呢？
你的鱼嘛？
叶森格伦慢悠悠地指着地上一堆鱼骨头说：“
你瞧，不就在这儿吗？”
列娜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好外甥，你应当明白，你扔下来的鱼并不很多，你本来应该拿出更多的鱼，但是你过于害怕，怕在车上待久了，东西卸下来太多，车夫会发觉，这样这点鱼就不够我俩享用了。不过我还是给你留下了一鱼骨头，这可是好东西，你瞧我是多么公平合理。啊，再见了，朋友，现在你可以安安心心地吃早饭了。
列娜气得浑身发抖，像他这样聪明的人，竟会被叶森格伦这样愚蠢的家伙给戏弄了，真是太可恶了。他马上下定决心要狠狠地报复他，他闻都没闻那堆叶森格伦吃剩的鱼骨头，掉头就走了。因为昨夜吃了叶森格伦的那只鸽子，肚子现在还饱着呢。这就是列那狐之白忙一场的故事。小乖乖，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故事，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爱读童书妈妈小丽”。接下来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写的《竹枝词》。《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小乖乖，晚安。